第一章，在旧约圣经293页，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翻到以后，我们由弟兄起，姐妹应。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一起来，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王传义弟兄，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你们当中。上次我跟你们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今天跳过去，直接跳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最主要今天因为是感恩节的周末，所以我选这个题目感谢神与今天这个节日比较配合一点，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分享感谢神这篇信息。感谢神三个字对基督徒而言好像已经是有的时候像口头禅了，我们常常我们嘴巴会讲感谢神感谢主，但是我们想我们常常我们会为我们所有的来感谢神，比如说我们已经得到的，比如说成功，比如说才能，比如说才干，或者是得到了一些机会，我们这一些好机会我们抓住了，我们会懂得去跟神说感谢神。好像我们比较不会去为一些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来感谢神，或者是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或者在病痛当中，或者在失业当中，我们可能就比较会少为这样的机会来说感谢神。前几天在我所处的团契里面有一个聚餐，每年一年一度在感恩节前夕，都团契有一个感恩节的一个聚餐，再加上之后的一个见证晚会，好像每次在见证晚会当中都听到的一些见证，多半是可能今年一年当中怎么上帝保守他的家庭， 可能是各方面都很好很顺利也可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各方面都很顺利。我想我们常常比较多听到这方面的见证。那当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里面像这样的感恩见证当中，我们就可能比较少听到少听到说他目前正在困难中正在病痛当中事情还没有解决，但是他就愿意在众人当中已经开口感谢神。我想我们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情形那事实上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应该要感谢神的比我们能够想到要感谢神的还要多。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哈。我们事实上应该要感谢神的太多了，比我们所心里面所想到的其实多的太多了我们都常常没有想到我们要感谢神的方面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大概在12年前的时候当时神感动我，我带领我到保加利亚去做宣教。保加利亚是在一个东欧的国家，这个国家比较落后但是神感动我去，所以当时我跟教会的牧师还有一位弟兄，我们一起去保加利亚。在去保加利亚之前，我想到说去到那个地方去应该要找机会跟弟兄姐妹们要拍一些照片，所以我就想到说去买一个数位相机叫 digital camera。 当时在12年前的时候数位相机是刚刚出来。我记得以前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每次照了相还要跑到 Costco 去拿这个相片，要冲洗相片。但是自从数位相机出来的时候就很方便你可以怎么拍，拍不好洗掉就好了。那我当时想说居然去要去保加利亚就去买一个数位相机然后带到保加利亚去当时因为数位相机刚刚出来价钱比较高，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花了400-500块钱买一个数位相机，随身的小小的，但是萤幕很大。后来到了保加利亚的时候，因为当地的华人很多都是在做就是卖衣服就是在商场做生意的他们可能是卖衣服或卖鞋的，所以我们就挑了一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就到那个商场去。那个商场很大有几千的人，也有好几百个摊位那我们就特别用去这个商场去探望那边的华人。那当时我看到几个家庭跟他们交谈得很好，很高兴，我就把我的相机就随手就拿出来想要跟他们拍一个合照那但是我相机一拿出来的时候呢，突然呢相当于大概你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的人数的一半突然全部都围到我旁边来那来看。他们不是来看我帅那是因为看到我有一个相机那看到一个像这个相机很特别，有个很大的一个荧光幕所以每个人都用保加利亚交头接耳。然后后来终于当中有一个人会用英文讲话的，他就跟我讲说可不可以我的相机借他看一下当时的牧师跟弟兄紧张的赶快拉着我赶快跑所以我们就跑离那个商场出去了。我当时就突然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到了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里去，这个国家在各方面的物质是非常贫乏的，很多现有的高科技产品那个国家都没有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在处在北美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优厚的一个环境里面，神把我们放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想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要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想要用什么什么就可以用什么，好像是非常非常的自由。这个自由都让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这个资源可以随便的拿随便的用。但是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的人民，他们不能够像我们一样享受这方面的资源，他们资源甚至可能很少。所以我想到说我们在这样子环境当中，我们要感谢神的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那我记得以前在我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位弟兄他的一个儿子是当时是 teenager， 我不晓得你们在座你们有没有家庭的小孩子是 teenager 的就是青少年的 teenager 的，尤其是男孩子可能更叛逆了一点。 那他，我这个弟兄常常，我认识这位弟兄，他常常为了他这位儿子实在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儿子每天吵着就要离开家，觉得家庭里面不温暖，父母亲不够关心他。那后来教会民有发现到有个机会到非洲，有可以有短宣的机会，那当时就问他那个弟兄说，哎，你要不要邀你的儿子去到非洲去短宣呢？他就问他的这个儿子说，这个儿子说，你要不要到非洲去参加这个一两个星期的短宣？这个儿子当时也答应了，就没想到这个去非洲一回来之后呢，哇，整个人变了。那这个人又在家里面本来不听父母亲的话，自从非洲回来之后非常听父母亲的话，而且懂得凡事感恩了。那因为他发现到非洲的资源实在是太落后了，他发现到原来在美国，在他的家里面是这么温暖的家庭，以前都没有经历到。我当时听他儿子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哎，我应该问我女儿哈，问我女儿，哎，她要不要去哈？所以我就有一次就问我女儿说，哎，你要不要到非洲去一下哈？她很聪明，她说对不起，我不要去哈。所以到她到今天她都没有到非洲去哈。那事实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我们在看新约保罗书信当中，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信，非常特别的书信。保罗在整个新约里面，在书信上面大概占了整个新约三分之二，那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书信。这个书信当中，保罗写了非常多不同的感谢神的话语，非常多的感谢神的话语。像比如说在罗马书，罗马书保罗说感谢神，因为罗马教会信德传遍了天下，信德传遍了天下，这记载在罗马书一章八节，表示罗马教会是一个在信心上面是 很大的一间教会。这很多教会都听到罗马教会在信心上面的操练，保罗为此来感谢神。比如说在腓立比书，保罗也感谢神，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五节，表示腓立比这间教会是很愿意在传福音上面有负担的教会，很愿意去多传福音，能够带领人来信主。保罗为这个原因来感谢神。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也感谢神，因为哥罗西的地区的弟兄姐妹们信心、爱心、盼望都很大，这记载在哥罗西书一章四到五节。所以保罗为这个原因，因为哥罗西地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信心、爱心、盼望都值得称赞，保罗为此感谢神。还有一卷书你们可能更熟悉，是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虽然有 各方面的问题，但是保罗也感谢神，因为哥林多教会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什么都全备，都全备。所以表示这个教会呢，有要口才有口才，要知识有知识，要钱财有钱财。所以保罗为这个原因来感谢神，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五节。在以弗所书，保罗也感谢神，说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这个教会以弗所这间教会在爱心上面，保罗特别称赞他们，称许他们，因为这间教会弟兄姐妹们非常有爱，保罗感谢神。但是在今天我们所念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关于帖撒罗尼迦这间教会是一间非常特别的一间教会。保罗感谢神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保罗感谢神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遇到困难跟阻力的经历，他们格外的成长。这间教会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是受逼迫的环境，这间教会，但是这间教会懂得成长。保罗为这个原因来感谢神，来感谢神。我们也很感谢神，在圣经里面也记载好的，也有记载一些不好的。一些好的我们都能够记在心里面，不好的也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学习。感谢神，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跟安慰，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都是顺顺利利的，有的时候也碰到一些挫折， 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想到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了解，我们虽然在困难当中，我们也可以能够得到帮助以及安慰。所以我把今天的十二节我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大段落是为所发生的事感谢神，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也第二段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将来会发生的事感谢神，这记载在第五节到第十二节。在第二段当中我又分成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为神公义的审判感谢神，是记载在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二小段是为得荣耀的日子感谢神，是记载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所以我们先来分享是为所发生的事感谢神，为所发生的事感谢神。在第三节其实讲到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要感谢神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觉得要感谢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都充足。这么是讲到结果，保罗为这个结果感谢神，因为他们信心格外的增长，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后面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甚至我们在上帝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其实第三节跟第四节最重要的，其实为什么能够信心格外增长，为什么众人彼此相爱的心都充足，其实是因为第四节的下半部讲到说，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也就是说，患难生忍耐，逼迫生信心。这边讲到信心格外的增长，信心格外的增长，中文翻译翻得很好，叫信心格外的成长，格外的成长。在希腊文当中是念叫是叫做一个字叫做 ubena klagno， ubena 其实就是 ubena 是超越的意思， klagno 是增长的意思。也就是说，从希腊文直接翻成口语的中文，其实是就是一个超越性的成长，超越性的成长。那这个 Ubano 是 H-U-P-E-R， 好像我们的英文叫 Super， 叫做 Super， 就是超级成长的意思。那我是在一个德国的公司上班，德国人有一点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他们用一个不一样的口语。每次我到德国去出差的时候，我做的 project 做得很好的时候，他们问我说，哎，传译啊，东西做完了没有，我说做完了，他们一个口语叫做 super， 他们就马上会说 super。 我当时一听想说，这个 super 我们英文也没有人这样讲，那中国人也很少这样讲 super。 那后来我想到，其实这个 super 真正讲成翻译成中文，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什么，真棒的意思。你 project 做完没有，做完了，真棒，他们叫做 super。 所以呢，意思其实就是说，他们保罗夸奖他们在信心上面，在信心上面的成长，真棒的意思，真棒的意思。当我们看到患难生忍耐，逼迫生信心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到，在罗马书有一段经文讲到，在罗马书第五章三到四节讲到患难生什么，生忍耐，患难生忍耐。这段经文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所以保罗夸奖他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到一些考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到一些考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会顺顺利利的，有没有听过这样传福音的？你们可能没听过，我听过。 我听过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传福音跟没有相信的人讲说，你信了主之后会得到很有福气啊，什么事情都会迎刃而解，都会解决的，上帝会赐福你的，你要赶快来信耶稣。弟兄姐妹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圣经不及格，因为当我们仔细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其实在圣经的许多的人物当中，都是顺顺利利的还是不是顺顺利利的，都不是顺顺利利的，这些人都不是顺顺利利的。比如说我们在新约里面，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这三年半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是顺顺利利的吗？耶稣不是顺顺利利的。保罗是顺顺利利的吗？保罗也不是顺顺利利的。彼得是顺顺利利的吗？也不是顺顺利利的。事实上你发现到这些 在圣经里面的出名的人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中都不是顺顺利利的，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在旧约有更多的例子了，在雅各书当中其实有两个经节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生命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考验，这个考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顺顺利利的。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也提到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知道考验来的有可能是从神来的试炼，也可能是从撒旦来的试探，这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必会经过的一段过程。那逼迫患难的影响是什么呢？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弟兄姐妹们，我想不少你们有没有从国内来的，我相信你们当中大概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国内来的，国内的家庭教会是受到逼迫还是没有受到逼迫？他们有受到一些困难，对不对？因为他们不能够 很自由的能够来聚会。那但是呢，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我每次在想到在台湾的教会，在台湾的教会是很自由的，你要去教会就可以去教会，你要不去教会就不用去教会。但是在台湾的教会的成长是快还是慢啊？是慢。虽然有一句话讲到台湾是福音的硬土，什么是硬土啊？就是表示很难传福音，因为台湾的物质太好了，享受太多，大家觉得信仰不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福音能够传遍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关系，门徒四散，福音反而传开来了。当初在外国的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福音当时只在中国的沿海，比如青岛，比如上海，比如广州，这些沿岛这些沿岸的大城，因为是被福音 所传到的，但是很多在内陆 的家庭人民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后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我们跟中国跟中日的战争的关系，后来整个首都啊，人民就往大后方迁移的时候，许多的百姓因为在当时许多的基督徒迁到后方的时候有这个机会信主。所以很多时候神兴起一个困难的环境，但是为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许多人物也因为困苦来成长。弟兄姐妹们，我们比如说在旧约，像大卫被高利之后逃难多年，大卫在哪一年做王啊？他几岁的时候做王？大卫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做犹大王，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在以色列 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可是大卫在哪一年被高利啊？圣经讲到他在被高利的时候，他是一个童子，童子可能也只有十三四岁。所以当他从被高利的被撒母耳高利之后，十三四岁的时候一直到三十岁，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受到困难的，他是不晓得明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他愿意依靠神来终究成就了神在他 身上的旨意。约瑟，我们想大家也都很清楚知道这个故事，在旧约里面，约瑟当时被卖到埃及去，后来他被关了很久，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这段期间他受了许多的困苦，但是呢，他愿意依靠神，忠见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临到困难跟苦难的时候，我们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在面临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凭信心相信神的引导呢，还是喜乐看神在其中怎么样做工呢？弟兄姐妹们，我很喜欢去短宣，我不应该讲喜欢，是神给我这个负担，我愿意去短宣。我为什么常常去短宣而且觉得乐此不疲呢？因为短宣让我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里面，在一个不安定不顺利的环境里面当中，常常看见神的带领，神的手怎么样做工。所以常常在短宣的工厂，在宣教的工厂，常常看见圣灵的带领是这么清楚。平常我们在这边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平常时间都是顺顺利利的，好像因为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我们就好像没有感受到一个神的带领，神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在短宣的时候我就看得很清楚。我记得我去第一次去短宣的时候，从西班牙马德里要飞保加利亚的时候，习惯性在登上飞机的时候都在窗口看看是我要等一下坐哪一个飞机，很好奇，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习惯，我不晓得你们有的时候回国内啊，回台湾啊，回香港啊，你们当你们要登机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好奇看看等一下你们坐的飞机是什么样子。有一次我到加州去，去看望我的父亲，我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我坐上飞机的时候呢，那空中小姐就宣布说今天你们很幸运，你们是很幸运的一批人，因为这架飞机是全新的飞机，今天第一次飞行。我刚才很高兴，赶快闻闻外面那个椅子上面闻闻有什么味道，哇，这个地毯也是全新，椅子也全新，什么都是全新的，是从 Newark 机场直飞San Francisco 的。那我相信如果你们坐到一个新飞机的话，你们也应该很高兴，如果你们今天飞国内的时候坐到的是个新飞机或者是777的飞机，你们应该会觉得很兴奋，对不对？我那次从西班牙马德里的时候要飞保加利亚的时候，我从窗户上面一看外面的飞机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说这个飞机能飞吗？因为那个飞机实在是很破。弟兄姐妹们，常常你们会看到一些报纸上杂志啊，就讲到或者电视新闻讲到空难啊，空难大部分的飞机都是可能都是比较旧的飞机，或者是比较落后国家的那个飞机啊，空难的机会都特别高啊。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说这个飞机能飞吗？啊，有点犹豫呢。牧师就马上拉着我说：“哎，上飞机，上飞机啊！”那我也只好跟他就上飞机哈，就上飞机吧啊，我就跟他一起上飞机。就其实从马德里飞保加利亚没有很远，两个半小时就到。就后来呢，两个半小时我飞的还有点紧张，但是后来飞机也顺利的降落。降落之后呢，在拿行李的时候，突然飞机的机场就宣布这个飞机不飞了，因为它的飞机是从马德里飞到保加利亚，要再飞回马德里的，就不飞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拿行李的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飞机不飞了呢？那后来刚好那个机长啊，这个机员都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就问一下这机长，我说：“哎，这机长啊，这个为什么飞机不飞了？”他看看我就笑一笑，他说：“哎，其实刚刚在飞在半空当中，说飞机已经坏掉了。”他说下来的时候是滑行下来的，你大概没有感觉到。那我当时跟牧师们一听，我们都为此感谢神。很多时候呢，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特别经历到神的保守，神的保护。所以当我们在平顺当中的时候好像没有那样的感觉，但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特别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带领，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跟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 去相信神会引导，也要从喜乐的角度看神的手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工。所以在雅各书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什么大喜乐。好像我们看觉得怎么个大喜乐法，是的，当遇到一些困难当中的时候，是你看到神的手怎么样做工的时刻。弟兄姐妹们，我们事实上在一个逆境中成长的人或者是教会，事实上不光是会帮助了自己，也帮助在你周围的人，也能够激动其他的人，激动人心。我自己在西班牙的时候，我当时跟牧师在一起，有一段每天早上都有晨更的时间，那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是从加州去的牧师，他当时就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他希望我们为他的服事祷告，他的事工祷告。我们就问他是什么样的事工，他说他定期都到亚洲的一个区域，什么地方今天不方便跟你们讲，他到亚洲的一个区域当中去做培训。那个区域有将近1000万的基督徒，那个地方有将近1亿的人口，所以基督徒的比率是非常高的，是大概10个人当中有一位是基督徒。他说为什么祷告呢，是为当时在那间教会，因为那间教会受逼迫，会受政府的逼迫，那但是那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愿意到回教的国家去传福音，回教的区域去传福音。那这些弟兄姐妹们在去之前都已经写了遗书，也就是告诉自己这个地方去有可能去的就不打算回来。我当时听到这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哇，这实在是太令我感动。我觉得一听的，我当时一面听一方面流眼泪，一方面听一方面流眼泪。我觉得我跟他们所做的事工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比拟的，没有办法可以比拟的。就后来在2007年的时候，我与洛哥的一位长老就到那个地方去带领培训，带领培训我也是刚好在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时在座的有一位班长就是在被政府关了一阵子，刚刚放出来，刚刚放出来，在那个培训当中他是班长。我当时也讲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我当时就心里想到说，他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吗？他就是一个在患难逼迫当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因为他从他的见证当中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他，从他的见证当中看见他在主里面是何等的喜乐。弟兄姐妹们，他不光是我当时是在教圣经的课程，但是他在我生命当中给我上了一课，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继续再分享第二段，是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感谢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第五节之后，到第8节、第9节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保罗有没有相信这间教会以后能够得到公义的伸张啊？在地上的时候，能还不能？我相信可能很难了，因为那间教会在地上可能很难看见神的公义在地上能够伸张。事实上在地上的事可能都看不清楚。弟兄姐妹们，许多事情在地上的事情都不是能够看得清楚的，很多时候在地上可能找不到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人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他们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可能找不到答案，在地上看不清楚，我们也可能想不明白。但是感谢神，以后在未来在天上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才从第5节到第9节，神以后会做两件事情，在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在第6节，神将会做公义的审判，将苦处还给你们苦处的人。这是神会做的事情，这是神以后会做的事情。神将会做公义的审判，将苦处还给你们苦处的人。第二件事情是在第7节，讲到说神使受患难的人怎样得什么，得平安，得平安也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得安息，
神使受患难的人得到安息。保罗其实先将结局告诉了教会，神感动保罗先把结局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知道结局。其实人生最不安定的，最大的不安是我们不知道结局，不知道结局。但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知道结局。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你们，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看连续剧啊？你们也不要怕承认哈，没有关系哈。其实我以前也非常喜欢看连续剧哈。以前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很风靡从香港来的武侠的连续剧哈。当时我是一个学生哈，我记得每次这个武侠剧要开演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都在学校外面的，要不然是冰店呢，或者是餐厅呢。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商店里面 都围在那边，只要这个商店有电视的。当时台中的这个夜市，其实夜市应该人很多，但是 当武侠剧要演出的时候呢，街上没人，全部躲在商店里面怎么样看连续剧。那我也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看琼瑶的连续剧，讲到男主角，讲到女主角，每次看到这个女主角病得要死，我就觉得啊，实在看得 很难受。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个主角病得快要死的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就赶快看最后一集，我就赶快看结局。这个结局如果是好的呢，怎么样？哎呀，我如果一看结局是好的呢，我就会再看这个男主角啊，这得十个病我也不怕啊，你这个每次跟女主角都碰不在一起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结局，我知道结局是好的啊。那你也是，你事实上面当你知道结局的话，会影响你在整个看连续剧当中每一集当中的心态，你的心态不一样了，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主角多惨呢，就影响你，因为你知道最后结局是什么，结局是好的啊，结局是好的。当然了，也有人当中可能会不一样，像我太太她就不一样。我每次看结局的时候，她说不要看不要看，千万不能看，她就要什么呢？她就要一集一集跟她好好慢慢的耗。男主角可怜的时候呢，她一起哭，男主角顺利的时候还跟她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笑。那我在旁边在就笑她，我说哎呀，我说你慢慢哭吧，我都知道结局了。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你过你的人生不一样的。很多人 在人生过程当中，他一个不安定，活得不安定，生活的不安定，他赚了一笔钱之后呢，可能还是不觉得 安全，还想再多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赚的再多也不能够让他的心里得到一个满足。但是基督徒跟没有信主的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之后呢，其实在回头看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每一段时间，你会有不同的看法跟认识。你知道上帝是与你同在的，你知道上帝是跟你在一起的。我每次想到在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母亲常常很关心我的信仰，她常常非常关心我的信仰。有时候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问我说，大卫啊，我的小名是大卫，她，大卫啊，你到底信主没有 啊你有没有晚上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看圣经啊？我说有有有有有，我知道我妈妈都是这样的心态。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们是不觉得是非常感觉这个绘画非常对你们很清晰，你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也常常问你们这样子啊？我的妈妈常常会打电话来问我说，今天有没有读圣经啊？今天有没有祷告啊？你有没有大卫啊？你有没有真正信主啊？以前我都觉得这样子蛮烦的，后来有一次我特别很正式的跟她讲说，我说妈妈你不用担心，我是真正信主的。她听了就很高兴， 他就很心安。他为什么很心安呢？因为他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当他知道这个孩子真正信主的时候，上帝是与他在一起，他知道不知道我的结局啊？他知道我的结局，他既然知道我的结局，他就不用为过程太过的担心，因为他晓得上帝会保护我，上帝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段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感谢神，保罗特别，神特别感动保罗，把结局先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你们可能当中可能目前正在困难当中，但是没有关系，结局先讲给你们听，让你们得到安慰，让你们得到安慰。另外第二个小段是讲到在为得荣耀的日子感谢神，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感谢神当中，第二小段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为得荣耀的日子感谢神。第十节讲到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在十一节讲到，因为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弟兄姐妹们，在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其实讲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现在就可以荣耀神呢？是还是不是？是，对不对？其实在十一节跟十二节很清楚说到，其实我们在现在就可以荣耀神。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荣耀神呢？怎么样荣耀神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四个方面可以来荣耀神。像比如说第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说到，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讲到说，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意思就是说在最普通的事情上面来荣耀神。或吃或喝，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吃饭的之前一定有祷告，祷告其实就是一个荣耀神。如果我们在吃饭之前没有祷告，我们在旁边的朋友同事看见，哎，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你没有祷告呢？那我们就没有在这个最简单最普通的事情上面荣耀神。如果我们在吃饭之前有祷告的时候，可能你周围的同事会看到，哎，哎，你有祷告，你是基督徒啊？你说是啊，我是基督徒。你就在这最简单的事情上面来荣耀神，来见证神。在罗马书第二段，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六节讲到，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一心一口荣耀神，也就是在言语上面我们懂得荣耀神，在说话方面懂得荣耀神，在说话方面懂得说好的，懂得说见证来荣耀神。第三个方面是讲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什么成全了，我已成全了。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自己的本分上尽了责任，就是荣耀神。如果我们把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本分上面荣耀神，做好责任，其实就是荣耀神。我们有没有好做好一个父亲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做好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在公司里面做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 的见证？我们在各方面是不是都把一些本分尽的责任来荣耀他呢？这是第三个方面。还有第四个方面比较特别一点，这个第四个方面是记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讲到，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这个是在彼得自己写的，彼得自己写，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彼得自己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据传说彼得当年在晚年的时候在罗马教会牧会，当时的君王罗马皇帝尼禄王大大的逼迫基督徒，很多彼得的弟兄姐妹们劝彼得要赶快逃离，逃离罗马。彼得也听了他们的劝，就逃出了罗马。结果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居然碰见了耶稣。耶稣走的方向是进罗马，彼得的方向是出罗马。彼得马上就拦着耶稣说：“耶稣啊，耶稣啊，你为什么要往罗马的方向走啊？”因为他们正在逼迫要抓基督徒啊。耶稣回答他说：“罗马的教会有许多的羊群需要牧养。”虽然他这次再回去可能又会被钉十字架，再被钉十字架一次，但是他还是要回去。彼得当时一听马上回头，再回罗马城。到罗马城的时候就被兵丁给抓了，当时兵丁要把他钉十字架，彼得说：“我不配，如果你要钉我的钉十字架，你就把我倒钉吧。”所以当时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来荣耀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或生或死，我们都要来荣耀神。可能我们现在在顺利当中，我们感谢神，可能我们现在正在不顺利当中，我们也因着今天所分享的这篇信息，我们懂得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其实可以看见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来感谢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借着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来献上感谢。是的，谢谢你，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受到逼迫，他们在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但是主，你借着保罗怎么样安慰他们，怎么样激励他们，怎么样写一些话能够来激励他们，能够让他们晓得神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思想到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刻，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家庭是很顺利，也感谢神他们蒙你们的保守。我们也当中也可能有些家庭可能是目前在不顺利当中，或者在病痛当中，或者在各方面有困难的环境当中，在感恩节的时刻，主，求主你的恩大大的加给他们身上，也能够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更学习来更经历你，经历到你在他们身上那特别的带领。主，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实在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晓得我们一生都是属你的，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懂得好好依靠你，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也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